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画谷电台，我是立方空间的以真。今天呢，我们要进行一个画谷电台的特别节目，邀请了艺术家沈深深来到立方空间录音室的现场哦。为什么要录这个特别节目呢？其实是希望针对在这边展出的艺术家，我们能够做一些专访，让观众朋友除了可以在展场看到作品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在空中听一下艺术家怎么样想他的作品，然后他为什么会做出这些选择或者是做法这样子。好，那我们先欢迎沈深深。
嗨，
深深你好。
嗨，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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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深深其实是算是非常年轻的创作者，他的出生年呢，这应该可以讲吧。
我属龙。
你属龙，我推一下，应该是1980年代，不是1988年，对不起，数学不是很好。
对，
深深他其实是1988年出生，那目前在就是 based in 柏林啦，那在柏林以电影现场录音师、声音设计师还有艺术家的多重身份在那边生活跟创作，所以大家在接下来的节目可能会听到我们有一些跟柏林有关的话题，主要是因为这样啦，我们可能也会跟他聊一下这个部分。那接下来我不要讲太多，让他稍微自我介绍一下他自己好了。深深啊，你是谁啊？
我是谁？我也在思考自己究竟是谁啊。我好干哦，就是好，就是就如孙老板刚刚的那个介绍，我就是大约是用这样子的方式生活在柏林现在，然后我是大概2014年的时候到柏林了，然后现在在那边生活了有快要满六年的时间，这样
快要满六年。对，差不多。
没有啦，因为我其实是13年年底去的。
哦，那也是蛮长一段时间啦。
对对，然后没错，我现在生活的目标就是要活下去，
靠自己的力量活下去。
对对，活下去。
OK，
对。
那关于活下去这个话题呢，我想我们就先在这里暂停了，我没有想要知道更多。 好的，深深这一次在立方空间展出的作品叫做未来出土 2.0 哦。那这件作品其实在上一个年度，也就是2018年的时候，其实他在柏林有做过第一个版本，那个版本可能规模和不管是语言或者是操作手法上跟这一次的展出版本都有一点点不一样。那我想第二个版本它多多少少是有一点在推进了。不过这个我们待会可以慢慢再聊。我想先请问深深一个最最最基本的问题哦。这个作品的名称未来出土是怎么来的？
应该算是破题啦，它其实就是我那个时候在思考这个作品的时候，就觉得我希望它可以是一个场景，然后它可以是一个出现在未来的考古场景，或是是可能出现在未来的考古的场景这样子。对，就是我希望可以在一个场景里面把不同的时间感的元素就是并置在一起。
好像有听你说过你想要让过去跟未来在这个展览现场它是交融在一起的。
对对，就是我那个时候我想象中在一个场景里面，它如果有过去有未来，那它在中间的那个时间轴或是时间点其实就会是观众可以自己去探索或是自己去定位的。
对。 OK， 那观众如果你来到现场的话，其实最直接会看到的除了是一个很像刚刚深深说的考古现场之外，其实你的耳朵也会一直听到各式各样的声音在展场里面此起彼落，或者是有点像是在流窜的一个状态。那我想我们先来听一小段展场你会听到的声音，当然这个是深深为了这次节目特别做了重新剪接过的版本哦，你在现场听到的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不过没关系，我们还是先来听听看。
我们的人一开始用泥土造出了一个完美的生命，但是当他们去河边街道的时候， 有谁把他们冲垮了？我们的人后来看着痕迹造了生命，重新造物，但是不知道如何复活他。最后，我们的人用金属造了生命了他。这一次，河水没有把他们冲掉，他们变成为我们的祖先。
我们听到的声音其实就是在展览现场会听到，它是一个叙述神话的声音。那这个神话它其实是由两个不同的声道组成的，一部分是过去，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人讲的神话，然后一部分是怎么说，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未来的神话，或许是未来的人在叙述我们现有的东西的神话，或者是未来在叙述未来发生 的物件的神话，这样子。
嗯哼，嗯哼，
对。然后现在听到
的
这个应该是
欣赏我造的生命必须能够
墨西哥的神话，
墨西哥的神话，
对，它是墨西哥的神话。然后在另外一个声道讲的是一个未来的神话，所以他在叙述的其实是一个在我们这个年代，可是其实是20世纪，他已经发生了，是他的一个机器人，就是那个时候20世纪就是全球第一个机器人这样子。
哦，是，
对，
是，
就是它的元素是从我们的这个史实就是截取出来的。
那这个文本是你是去什么地方找到的吗？关于这些创造人类的神话故事
的。最后他欣赏我造的
就像刚刚讲的同一个神话结构，它有两个声道，一边是人造的，也就是我从我们现有的我们现在当代有的人造意识，或者是科技产品去重新写出来的神话。但是造人的部分，我是参考这个一本书，它是Raymond Van Over 他的一本书，然后他是在80年代的一个作家，但是他对创世神话非常有兴趣，他就去世界各地或者是查了世界各地的书，然后搜集来编写成了这一本书，这样子。
那在这次的作品里，其实有我们就接着刚刚森森提到了这本关于创世神话的书，其实在这次未来出土 2.0 的作品里，有两个概念对你来说是很相通的，一个是神话故事里面的造人这件事情，还有目前我们很夯的一个科技AI 人工智慧中的这个人造，这两件事情你是怎么样把它们连接在一起的？
我觉得它连接在一起应该是从一直以来阅读科幻文本啊，或者是观赏科幻电影这样子的经验，一直以来累积而成的想法吧。不过因为我想这个概念也不是非常一个很什么崭新的想法，因为其实我觉得在那些文本里面就可以一直看到这些人类想象的未来其实都是跟过去的历史有所映射的，就是有点像是一个轮回吧。对，
其实这也很像你刚刚前面你想要创造的那个效果，就是让过去跟未来它在现在被交融在一起。
对对，所以可以说是对那个我因为有了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我就试图用一些物件元素，然后去制造出这一个场景，这样子。
比如说在展场，大家可以看到的会是六个糊状物哦。那这个六个糊状物是什么啊？
他们可以说是一个发生体，就是我在作品里面用了 surface transducer， 所以可以翻成是界面传感器吧。它其实就是一个扬声器，但是它不是被放在音箱里面，它是附着在一个平面上，那你需要把这个平面再附着在另外一个介质上，他们才可以，它才可以去震动这个介质，然后得以发声这样子。
嗯哼嗯哼，
对，所以那个在那些陶壶里面，我就是附着了这一些传感器。
嗯哼，
对，所以变成是那些这些陶壶其实就是那个发声器这样子。
嗯嗯，
对，
在中文我们好像也会叫它是振动式喇叭，对吧？
嗯嗯。
OK， 那其实为什么选择陶这种材料，好像也是有一个特殊原因在的。
嗯，对，就是我在阅读我收集来的那些故事啊，还有Raymond Van Over 这的书，就会发现在人类自古大部分的，就不能说是全部，但是绝大部分的造人传说，那些神在造人的时候，他们所用的材质都是土或是陶。
嗯哼，
对，那在当然就是这些造人神话他们流传已久，所以在那么久以前，这些文化其实都是被区隔开来的时候，这个材料就变成是一个有点对我来说有点神秘的巧合。
是，
对，所以就是我就用这个东西来当作是那个声音的发声器，然后因为这个就是这个振动式喇叭跟这个发声器他们之间的物理关系，就是我如果运用点想象力，我就可以把它延伸成是那个声音的身体这样子。
嗯，
就是这些陶器就变成是那个声音的身体。嗯，那些这个声音就变成是好像灵魂一样的东西被装在身体里面。
嗯，
那就有点像是你在读那些造人的神话，神就是把灵魂放进了那些
一个容器里面，
对，一个泥做成的容器里面。
是是，
对，
这样子的神话叙事好像算是蛮常听到的。
对对对对对，女娲也是这样子。
对
对，
也是一个这样子的故事。
对，女娲也是用黄泥在造人的。
嗯哼嗯哼，为什么你会选择用声音来表达这个一系列的，不管是想法或者是你的想象？
声音，如果硬要我讲的话，我觉得声音应该一直以来都是我在思考的。当我在思考事情的时候，声音一直都是我的主轴。然后我想，如果要剖析自己的话，
对，
这应该是跟我的养成有关。就是
怎么说？
对，因为我其实去柏林读声音研究所之前，我在台湾是读电影的，然后也是做电影的。
嗯，
然后在那个时候，我就把主要的心思放在就是现场录音还有做声音设计。
嗯，
所以就是在以前虽然电影是一个集大成的一个媒材，但是我也一直都是用电影在思考影像，用声音在思考影像这样。
嗯哼，
对，所以应该是一个一直以来的那种思考习惯吧。
哦，了解。
对，
而且我好像也听你说过，声音对你来说它是一个他自己就是一个角色，他并不是用来比如说帮别人不太是配角或者是配音的角色。
对，我觉得这个在做这个想法当然是在工作的时候有脑袋装着这样子的想法，就会提升你在现场录音的专注度。哦，这好像扯远了。不过就是在做声音后制的时候，也是让我深深的就是体会到了这件事情吧，就是声音作为一个角色，它可以怎么样去改变整个叙事。
嗯哼，
对，所以这也是我在我现在就是立方空间的这个作品想要试图去达到的效果，就是我希望能够把声音不只是当做一个叙事的载体，但他自己可以是一个角色，他有他自己的质感，他有他自己身处的环境，然后他有他自己的，我不知道，对，
嗯，
对，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 重要性应该是平行的，就是一样的声音，一样的影像，配上不同的声音，它会变成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是，
但是譬如说在我这个作品里面，我也想要尝试的是我把一个声音放在一个环境里面，然后这个环境跟这个声音本身它是有可以说是有互文性的这样子。
嗯，是是是。嗯，那我们刚刚好像没有特别聊到的是现场这个声音哦，它其实是来自 iPhone 的语音助理 Siri 的声音对吧？
欸，对。
那其实这个声音在蛮多作品里面都已经被使用了，那深深当初在选择哪一种语音助理的时候，是不是有特别的一些考量或者顾虑呢？
嗯，我当时最主要顾虑就是你所说的，就是很多人都已经
是吧，
对对，使用过了。但是我后来就是把自己抽开来，然后仔细思考一下，我觉得我最后还是决定要使用它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本来就希望那个叙事的声音它不只是一个，当然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是一个中性的声音嘛，因为它是机器，它不是任何人，它是一个中性的声音。我觉得很多的有一些作品或许是因为用这个方式，因为这样子的原因，所以选择用机器的声音这样子。但是就像我更早之前说的，就是我希望能在这一个作品把不同时间线所的产物放在一起。然后对我来说，语音助理的声音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就代表我们当代的
一种声音，
当代的声音。然后然后如果我们再深究下去，语音助理它的这个声音生成的方式，它其实是尤其是就是大家最熟知的 Siri 的声音，其实是借由录制一个人的声音，然后收集到非常非常大数据的什么声音素材，然后再用电脑重新生成成它可以即席说出来的那些词跟句。那对我来说，这一个过程其实就代表了人进化为机器的一个过程。
好，那其实作品能够聊的事情还有很多啦，但我也不希望大家在空中听一听就不来看展览了，对不对？
哦，大家欢迎来看。
是，所以今天呢，我们第一集的特别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跟大家预告一下，其实还会有第二集的专访。那下一集我们可能会跟深深多聊一些他在柏林的生活，包括他作为声音设计这样子的一个专业角色，他怎么样在那边生活跟工作，还有他对这个工作的一些看法。再来，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在一个广播电台节目里嘛，那柏林其实有我想其实有一群人对电台对广播是蛮有热忱，然后做了一些实验，甚至还有所谓的电台节哦，就大家聚在一起听电台节目，这个在台湾怎么想都有一点呛。所以下一集我们会跟深深聊一下这些他在柏林的所见，还有他怎么样靠自己的力量活下去。好的，
谢谢，
那今天
谢谢
深深，
谢谢大家。